章九到十二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第一章九到十二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真的是亲自来眷顾你的儿女，主啊，把圣洁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认识你，主啊，在你里边成熟长大，主啊，得到最好的福分，主啊，求你亲自来牧养你的羊，主啊，也求你把话语赐给孩子，主啊，是洁净的话语，主啊，是你丰盛的话语，主啊，愿你亲自来保守，主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以你的宝血来遮盖，来涂抹，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一生活在你生命的道路里边，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感谢赞美主哈。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说保罗去罗马，他希望呢带着神丰富的恩典，能够去到罗马来兼顾罗马的弟兄姐妹。那我写了七点哈，第一个是传递真理，第二个是呢传递信心，第三个是传递属灵的法则，传递属灵的生命，那最后呢要传递意象哈。那上一次讲到传递真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心里边要有一个确据。我上次提到，就是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不相信圣经是神无误的启示的老师，常常跟我辩论。在那一刻的时间里边，你很容易被他影响。但是当我在服侍主，开始服侍主以后，我会发现，当我真正的相信神的话是神无谬误的启示的时候，那个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充满了我的心。你会发现，神的话语不仅是白纸黑字，神的话语是充满了生命的一本书。不仅是如此，神的话语是充满了神的能力的一本书。当你来读神的话，当你来宣讲神的话的时候，神自己会与你同在，神的能力会与你同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哈，有人讲，他说神的话是真理，是事实，是从神而来的，是我们生活和信仰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准则，是神万古不变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圣经是无误的。当我们在传讲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传讲神的真理。所以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只有当你心里边有了这个意念，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理，每一句都是神所默示的，是永不改变的，而且都要应验，都要成就的时候，神的话才会对你的生命里面产生信心，才会对你的生命里面产生能力，才会对你的生命里面产生执着，所以我们的生命才会被改变，我们的人生好才会充满了神的大能。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你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的时候，圣经怎么样来宣告圣经？圣经说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可以看到，你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都是神亲自默示的话语，没有什么东西再比这本书更宝贵的了。今天早上，今天是我这个大儿子九岁生日哈。 我半夜就醒来了，我一看表是一点多，哎呀，我就抱着他，我说，哎呀，儿子 ，Happy Birthday。然后他从睡梦中惊醒了，他跟我说，爸爸 ，Happy Birthday。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讲的这句话对他是非常重要的。我如果写一封信哈，这是从他的父亲来的，这表明我自心里边对他的思想、对他的盼望、对他的爱，那是非常宝贵的。你知道吗？圣经这本书每一个字都是天父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写给我们的。虽然有很多的人不认识他，但是当你真正认识他，你知道这本书里边充满了神的思想，充满了神的信心，充满了神属灵的法则，充满了上帝对人类的爱，充满了上帝要救赎人类的计划，全部都包括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这是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本书，这是上帝来的话语，是无谬误的启示。所以圣经是这么样来宣告圣经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所默示的，与督责教训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你读提摩太后书好三章的再前面一点，他说圣经都是神的话，但是呢，你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当你再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有属灵的智慧了，你就有了得救的智慧。所以圣经，打开圣经，如果你要想明白圣经，许多的人不一定能明白圣经哈。当我们宣告神的话，这是神无谬误的启示，充满了神的能力，充满了神的计划，充满了神的一切的应许的时候，你要知道理解圣经的一把钥匙就是在神的话，就是在耶稣基督。他说当你信耶稣基督，信靠他的时候，这本圣经突然整个为你打开了，那是一把认识圣经的钥匙。所以我们要了解神为什么这样来宣告神的话。今天许多的人不能够相信圣经，是因为他们有无神论的思想，在他们思想里面没有神，所以他不能够接受圣经里边所有的神迹。所以我上次讲过，有一次我跟小刘聊天，小刘说，哎呀，我看过一个电视，你现在正在讲出埃及记，可是那个电视里面讲的说，以色列人到了红海边上的时候，突然火山爆发了，把红海给填出一条路来，然后以色列人就走过去了。哎呀，我说这也是神迹啊，以色列人能走在红海这个岩浆刚冒出来的这个填出一条路来。然后后来小刘就说，哎呀，这个也是很巧啊，火山怎么会那么巧就爆发了呢？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些，你如果不能够按照圣经上的话来解释圣经，你是解释不通的。有人讲哈，红海那个水非常浅，所以以色列人就趟过去了。然后又有牧师说，哎呀，那也是一个神迹啊，那么浅的水怎么能够把埃及的军兵全部都淹没呢？这一定是神迹。你可以看到，圣经上的话是神无谬误的启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那么多不可能的神迹放在圣经里边，除非是神亲自在人类历史上做过这些事情，所以他让以色列人整个民族的见证来见证上帝的真实。刚才我跟一个弟兄聊天说，我如果一个人想说一个谎，这是很容易的，对不对？但是我如果跟我妻子一起来说一个谎就比较难了，我妻子可能不同意，对不对？那如果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想一起编造一个谎就更难了，因为中间有可能出卖我们的。但是一个民族每一个人见证的一个历史是不可能是谎言的。你要知道，一个民族大家合在一起来几百万人一起来编一个谎，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上帝为什么要用一个民族的历史来见证他自己的真实在人类历史上的作为，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是不可能是谎言。就好像今天所有的中国人这一代中国人都可以见证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实性，也许过了两千年，有中国人怀疑有没有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甚至怀疑有没有毛泽东这个人。但是今天所有的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民族的见证，这是多少亿的中国人一起亲身经历了一场运动，这是不可能有谎言的。所
以上帝的启示为什么要用一个民族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没有用一个人把整本旧约圣经写出来，他是用一个民族40多位先知君王一起来把神的启示告诉人类。所以圣经里面充满了神超自然的作为，圣经里面也充满了神超自然的神迹。当我们用信心来信靠神的时候，信靠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里面也开始有超自然的东西，也开始有超自然的神迹，也开始有神超自然的启示和神超自然的作为。所以神自己默示，神自己宣告，圣经是上帝亲自启示的，这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有几个宣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跟我们辩论有没有神的问题。一开始圣经里面的第一节就是起初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从来不变的，直接宣告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也是一个真理。同样的，上帝也从来不变的说圣经都是神的默示，这是非常宝贵的宣告。当你信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内心充满了上帝的能力。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理解圣经上的某些东西，就像旧约的很多的先知，他在写到主耶稣的一些预言的时候，比如说以赛亚书第53章，整个就是在描写主耶稣上十字架时的整个的情况。以赛亚这个先知自己本身不一定能够明白的，但是神启示他了，神告诉他了，他就这么写下来，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在那里被宰杀，他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以赛亚不一定能够明白，今天我们许多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明白，但是你要知道神是不会出错的。我们不明白是因为我们有限，是因为我们是人，但是当我们有一天明白的时候，神的时候到了，他把他的话语解开的时候，他的应许应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以色列的复国就是这样，许多人不能够明白一个亡国了2000年的一个民族有可能复国吗？但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写的，在末后的日子以色列就是要复国的，这是主再来之前的一个预兆。所以以色列就奇迹般的复国了。在以色列复国的这些年里面，多少的国家想把这个国家给它铲除掉，但是你会发现神就是在那里保守。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要来传递神的真理。第二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要来传递信心。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充满了谈论信心的事情，充满了谈论信心的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4章第1节到第5节。第4章第1节到第5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又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整个罗马书里面，保罗不仅是一个传扬真理的人，保罗同时也是一个传递信心的人。这次你知道远志明牧师来布道，我觉得他讲的实在是非常好，但是同时你会发现他不仅是要 convince 我们每一个人，而且他是在传递一个对神的一个信心。他自己是从一个无神论，是从一个共产党，是从一个干部，是从一个军人，是从一个学者，一个哲学家，转变成为一个神的儿女，神的仆人。你会发现他那个信心会传递给我们，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圣经里面在讲信心的时候，他不仅是在讲一个道理，他 也不是在讲一个真理，他不仅是在传扬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道理而已。所以在保罗讲这个，他是在传扬一个活的一个信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头脑里边的知识只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知识，而我们没有一个活的信心，保罗发现，你会发现他传讲的时候，他本身也是在传讲一个活的信心。远志明牧师也是同样，他在传递一个活的一个信心。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信主，你做你信主的见证的时候，你不仅是在讲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你会发现你是在传递一个活的一个信心。你是怎么信主的？上帝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作为？这个活的信心可以慢慢的帮助你传递给别人。这个活的信心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当我们看使徒保罗的这个信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保罗信主以后，他的信心也有很多的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保罗本来是一个专门杀基督徒的一个人，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复活的主向保罗显现。当复活的主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保罗就扑倒在地上。后来别人领他进了大马色，他三日三夜没有吃没有喝也没有睡，就在那里一直祷告。后来神差派亚拿尼亚去为保罗祷告，保罗的眼睛上有鳞片掉下来，保罗起来以后受了洗，吃饭的饭了以后就健壮了。从那时候开始，保罗有了一个信心的一个起点，这个信心是一个活的。接着你读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又感动使徒保罗去到加拉太啊，去到亚拉伯的旷野，在那里整整三年，亲自的受主耶稣的栽培。这是保罗自己说的，他说我所写的东西不是我自己来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来的，乃是主亲自启示来的。他去到亚拉伯的旷野，在那里三年，主亲自的教导他，让他明白旧约圣经和主耶稣的关系。所以三年以后，使徒保罗再回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完全是不一样的。他的信心不仅是他遇见了复活的主，他的信心也建立在整个旧约圣经的启示上面。然后接着你会发现保罗的信心又开始增长，保罗的服事里边充满了神的启示，充满了神迹奇事，充满了神的同在，保罗的信心越来越刚强起来。然后呢，使徒保罗又说，他说神呼召我是专门向外邦人来传扬福音。然后使徒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启示。我觉得使徒保罗在这里他的信心再一步的往上，就是一个人明白神要他一生来做什么，然后他决定一生来顺服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呼召，他的信心又再一次的被建造起来。然后你可以看到使徒保罗的服事里边充满了苦难与逼迫。我不知道你的信心哈，你信主了，但是神让你这一生要做一件他让你做的事情，你愿不愿意顺服？这个是信心，是一个考验。所以我们传递信心哈，我们不仅是传递最初认识神的那个信心，这个信心是有许多的层次的。我们还在传递一个跟随神的一个信心。所以神呼召保罗一生要向外邦人传福音，这对保罗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保罗是非常仇恨外邦人的，外邦人就是他的敌人。但是神就是呼召保罗说，你就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决定顺服，他决定一生不违背那从天上来对他的一个呼召。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信心。所以当你明白好，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你知道吗？那是一个信心。神说话了，他就决定顺服，他不再考虑自己的爱好，不再考虑自己的想法，不再考虑自己的梦想，他决定放下自己所有的东西来顺服天上给他的意象。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这个不容易，你信主了，但是神说我这一生就让你做这件事情。哎呦，你说主啊，我信你了，不是要得自由的吗？怎么你让我这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情呢？哎呦，这个怎么都上不去啊！哎呀，在那里痛苦啊，难过啊。但是那是一个信心，知道吗？你决定要顺从在神在你生命里边的指引，否则他就不是主，否则他就不是神，否则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神。然后接下来保罗的信心又在增长，保罗在服事里边遇到了非常多的逼迫，所以你看保罗的信心一直在增长。保罗先有了得救的信心，然后神亲自用旧约来启示他，所以他的信心又建立在旧约的历史里边。然后保罗的服事里边充满了神迹奇事，保罗的信心又被建造起来。然后保罗又明白了神让他一生来服侍外邦人，保罗又决定顺服，他的信心又被建造起来。接着保罗的服侍里面，他在外邦许多的城市里服侍，面对许多的逼迫，虽然教会兴旺有神的同在，但是犹太人许多许多的对他的逼迫，然后许多的苦难。当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的服侍充满了苦难。保罗说我被棍打了一次，打了一次40下，被石头打了多少次，然后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各种各样的苦难。弟兄姐妹，如果你会遇到这样多的苦难的时候，你的信心会怎么样？但是保罗说一句话，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知道吗？今天这句话仍然在对我们传递信心。当你遇到那么多的难处的时候，你还要不要服侍？但是保罗说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因为他在基督里边，他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不经过神的允许来发生的。既然神允许了，就对他的属灵的生命是有益处的。所以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来得益处。这又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提升。然后接着你来读保罗的书信呢，你会发现保罗的身上有一根刺，有人说这是保罗身上的一个疾病。这个病呢，保罗呢曾经3次祷告主，保罗很痛苦。有人说是保罗的眼睛疾病，因为保罗看不见东西，所以写字要很大。所以保罗的书信呢，在后面他说，你们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因为保罗看不见东西。在那个时代可能也没有近视眼镜啊，或者什么，保罗看不见东西，因为他常常旅行，常常要走到各地方，眼睛看不见东西是非常恐怖的，你知道，一脚踩错了就可能翻下悬崖了。保罗说，我3次求主把那根刺挪去，然后主跟他说，他说这个刺是不会挪去的。他说，保罗说，这个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恩典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你知道很多的弟兄都说，哎呀，回家就被太太骂，这个太太就是我一根刺啊。你知道这根刺是有益处的，所以远志明牧师这次讲啊，说我太太是对我有益处的，她让我的生命成圣啊，这是非常宝贵的。神可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放一根刺，我们多少次说主啊你挪去，但是这个刺没有挪。然后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恩典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这个又再一次是保罗信心的一个提升。保罗知道他常常的要明白自己是软弱的，在软弱里边他才能够去依靠上帝。他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他不是依靠自己的旧约知识，他不是依靠任何他自己的东西，他知道自己的软弱，常常去依靠神。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这又是再一次的信心的提升。弟兄姐妹，你知道不知道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如果有一根刺在你的生命里边，是让你更多的去依靠神，他的信心再一次的又被提升了。
当你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被提到天堂去，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保罗又说这至斩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又再一次信心提升。那个是什么荣耀？就是当他看到永世的荣耀的时候，对今世所有的苦难都看清了。他说是至斩至轻的苦楚，成就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最后当保罗在监狱里边面对他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说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然后保罗宣告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看没有，保罗的人生好，是一个信心的人生，是一个活的一个信心，不断的在被神提升。然后当他来与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当他写神感动他写书信的时候，他是在传递一个活的信心。为什么信心是那么重要？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信心那么重要？为什么信心那么重要？因为神所有的工作，你会发现都是建立在信心上面。所有的工作，神的工作都是在建立在信心上面的。而当我们不信的时候，神所有的工作都离开我们。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这种例子是非常多的。雅各和以扫就是同样，雅各是一位要神的人，是一位信神的人，你可以在他的身上神有许多许多破碎炼净医治带领塑造的工作，最后雅各成为了神的王子，叫以色列。但是在以扫，以扫是一个不要神的人，就是一个不信的人，在他的身上神没有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节，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十一章二十节，往后翻一点，十一章二十节，你看在这些，他说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这是保罗在讲到犹太人的事情和外邦人的，他说他们因为不信就被折下来了，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当然他说你们不要自高反要到惧怕。但是你会发现这神的工作都是建立在信心上面的，当你不信的时候神就把你折下来，但是信的时候神就建立你。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神说因为不信所以这些人就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里面去。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工作都是在信心里边建立的。而且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神的恩典，你会发现所有的信心和恩典都是在一起的。当一个人以信心进入到神的恩典里边，就所有神的恩典都向他开启了。神的恩典都是以信心为根基的，信心是一把得到神恩典的一个钥匙。所以当我们不信的时候，一切神的恩典神的同在一切的祝福都会离开我们。所以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信心的提升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每一次当神提升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就如同神在保罗身上够提升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信心能够来跟随上去，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圣经里边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两个强盗，一个是信一个不信，那个不信的主耶稣对他没有话，对不对？那个信的主耶稣跟他说，他说今天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很简单，所有的恩典所有神的祝福都是在信心里边。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信心，信心是神这个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真理。 同时呢，你可以看到啊，任何的不信或者小信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亚伯拉罕哈是信心的伟人，对不对？但是信心的伟人也有不信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以后，十年神跟他说你要生孩子，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但是他去了以后呢，就是生不出来，十年生不出来。最后他太太说哈，干脆呢你跟我的使女哈同房，然后他可以生孩子在我下边。亚伯拉罕就娶了夏甲，然后生出以实玛利来。你可以看到这是小信或者是不信的一个结果，带来的是一个家庭的纷争，整个国家的一个世界的一个纷争。小信和不信都会带来负面的一个东西。在挪亚的洪水的时代，所有不信的都被洪水淹没。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所有不信的都被天命令的天使长子被击杀。所以你可以看到信和不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小信不信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啊，信心的增长，信心的建立是非常宝贵的，要保守你在神面前的信心，不要被不信的言论、不信的恶心所影响。当我们谈到信心的传递的时候，你会发现信心本身是可以传递的。当你读大卫王的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王是一个传递信心的人。当以色列人在扫罗的时代，以色列人与这个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非利士人的军营里面突然出来一个巨人，有3米高，这个人的盔甲有125磅重，他的枪头有15磅重。这样一个人出来以后向以色列人挑战，他说你们军营里边也出来一个人和我一对一的打，如果他打败了我，所有的非利士人都给以色列人做奴隶，如果我战胜了以色列人，所有以色列人给非利士人做奴隶。所以当他在讲的时候，所有扫罗的这些军兵、这些勇士全部都非常害怕，吓得逃跑整整40日。然后大卫出现了，大卫去给他哥哥送东西，大卫出现了，大卫也听到了这个人的话。大卫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旧约的撒母耳记上，旧约撒母耳记上17章第32节到54节。在旧约的231页，你看在这里大卫说什么？他说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你看大卫哈，在这个巨人面前哈，没有丝毫的惧怕，充满了信心。然后大卫呢，接着呢，大卫发生什么事情？大卫就用甩石的机旋战胜了这个非利士人。当这个非利士人被打倒了以后，大卫就上去用刀砍下这个非利士人头。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起来呐喊，来追赶非利士人，本来是非常害怕的，本来是非常恐慌的，整个的军队的士气全然改变。为什么？如果没有大卫来到，如果大卫不在那里传递信心，
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刻全部失去信心，但是当大卫用信心传递信心的击杀这个非利士的格利亚以后，所有这个信心全部感染到所有的士兵，这是信心的传递。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当神差遣他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传递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活的信心，我们就被这个信心所感动，你的生命就被提升。信心的传递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传递一篇道理，而是传递一个非常活的一个信心。所以你看民数记里边哈，第十三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六节，这里也讲到了这个传递不信的一个恶心。那时候摩西差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这些人窥探完迦南地回来了以后，说那个地方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有十个探子说那个地方的人是非常巨大的，是巨人，我们没有办法来战胜这些巨人，我们在他面前如同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如同蚱蜢一样，我们必定会输的。哇，整个以色列人所有的信心全部瓦解了，整个会众几百万人在那里哭嚎。所以弟兄姐妹哈，这个信心的传递非常的重要。所以那个时候神就跟他们说，这些不信的人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去。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是靠着信心。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教会非常的需要有信心的人。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在弟兄姐妹中间能不能够传递信心？神的教会非常的需要有信心的人，把那个神的得胜的那种信心传递给神的子民，把神的那种执着的那种信心能够传递给神的子民，把那个能够改变环境的那个信心传递给我们，能够把那种创始成终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信心传递给我们，能够把那个移山的信心能够传递给我们。圣经里面好，你会发现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这个传递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整篇都是在讲信心的伟人，这些人因着信心神就在他们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我前段时间读这个宋尚杰的这个博士的传记哈，讲到这个宋尚杰那个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有一次他就是扒在火车上面去传福音，一直扒在上面，那火车开得很慢，否则的话他就掉下去了。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了以后呢，他们进到一个旅馆里边，那个环境非常的不好，那个被子上面全部都是虫，所以这个宋尚杰博士一夜没有睡觉，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哇，冷得浑身直打哆嗦。然后后来早上呢，很早呢，他们就走了，走到一个吃早饭的地方哈，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整整一天半没有吃饭了。然后呢，宋尚杰博士就带着这个跟他一起的年轻人哈，到那个吃早饭的那个地方，买了几碗这个小米粥哈，然后买了几根油条，哇，这两个人在那里饱餐一顿。然后宋尚杰博士就露出了笑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好几天，说哎呀，这个小米粥真是好喝啊，虽然没有放糖也是甜的，你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然后呢，到了那个聚会的地方连续在那讲道，讲好几个好几天。我每次看哈，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对神的信心是那么样的执着哈，那么样的为神愿意把一切都牺牲。然后前一段时间呢，这个教会不是要开这个布道会哈，我也在进食啊，有的时候呢想说我就进一天吧，然后那天呢就喝一杯咖啡呢，提提神，哎呀，结果前一段时间这个肾结石就跑出来了，哎呀，我痛的，哇，我就在这床上就在躺着想，这个人哈，如果要有像宋尚杰博士那样对神执着的信心，真不容易。我在这床上疼的，我就觉得这也是忍受不下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
仆人很多的时候他的服侍是把一个活的对神的一个执着的一个信心传递给我们。
当我们来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再翻到罗马书，当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罗马书里面讲到了许多是讲得救的信心。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哈，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到十七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都是在讲这个得救的信心。我们再来看三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三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他这里说，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讲一个得救的信心。我们再来看四章第二十四节，四章第二十四节，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因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一个人怎么样得救，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你相信他来是来救赎我们。我们再来看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讲一个得救的信心。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时候，那个就是得救的信心。当你有得救的信心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因信称义的信心。但是你再翻回到第四章，我们再翻回到第四章，你会发现神不仅让我们有得救的信心，神不仅让我们有得救的信心，神还要在得救的信心上不断的来建造我们的信心。所以圣经里面讲信心的时候，它不仅是在讲得救的信心，他还讲到一个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信心的旅程和信心不断的一个提升，不断的在神面前的建造。我相信我是有得救的信心，但是很多的时候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你有没有神在这个得救的信心上边所带来的很多很多从信心里面的建造？所以你读罗马书第四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在亚伯拉罕身上，这也是保罗所写的，神怎么样来建造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是信神，但是神对他第一次的建造就是：亚伯拉罕，你要离开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开始跟随神了，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开始建造。所有的信心都是建造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信心和神的话语是完全连接在一起的，信心和神的应许也是完全连接在一起的。亚伯拉罕所有的信心都是跟神给他的话和神给他的应许是关联在一起的。所以神呼召他出来，是神给了他话，神给他应许，神让他做这个让他做那个，都是神的话在先，然后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回应神的话。所以我们要记住好，信心的建造，信心的建造跟神的话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看重神的话，这是神无谬谬的启示，因为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你看亚伯拉罕人生，他没有一次，他
他的信心的得胜不是建立在神话语上面的，而他信心的失败都是没有神的话。你看亚伯拉罕第一次得胜，神跟他说你要离开你的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给你大福，我必叫你有大名，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就走了。所以你可以今天看到亚伯拉罕神给他应许全部都成就了，这跟神的话有关系的，就是得胜。然后亚伯拉罕呢神跟他立约也是神给他的话，说我把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今天也应允了。然后神跟他说你要把你的以撒献上来，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去了，然后神就以一只羊羔代替，然后神就给他最大的祝福，说我看你没有把你所爱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所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你看亚伯拉罕每一次好得胜都跟神的话有关系，都跟神给他的应许有关系，但是亚伯拉罕每次失败也都是没有得到神的话，他就失败了。记录亚伯拉罕失败，那个地方有饥荒，亚伯拉罕呢就带着他的妻子去到了埃及。你看没有神的话他就去了，对不对？去到埃及了，然后到了埃及以后呢，亚伯拉罕就害怕了，说哎呀我太太实在太美了，到了埃及的万一别人把他抢了把我杀了怎么办呢，就跟他太太说，说你就这样说，你就说你是我妹妹，当别人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因你得福。结果呢就他太太当然也是他的半个妹妹哈，这是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说是他妹妹。结果呢法老王就把撒拉给娶到宫里边去了，亚伯拉罕就得了很多的牛羊骆驼土肥。我就在想这亚伯拉罕是怎么回事，把太太给卖了，然后自己得了好多的牛羊土肥。这圣经上没有记录亚伯拉罕的心情是喜是乐哈，还是是悲哀哈，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知道。然后呢神降下大灾来，然后法老王说你看你为什么不说你是他是你的太太呢，我现在要娶她来做我太太，好，现在拿着你太太赶紧走吧，然后就把他给赶走了。你看这失败都是跟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有关系的，他所有的行动都是没有神的指示的，神说让你去到那个地方，我要指示你去的地方，如果神给了他话有饥荒，我相信神也会供养他的。这个我们的信心的得胜跟神的话和神的应许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神的话实在是太宝贵了，神的话是永不改变的，安定在天的，万古长存的。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永远不会废去。亚伯拉罕第二次的失败，25年以后在非利士地又同样的说，哎呀这个是我太太，不是我太太，这是我妹妹，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这回亚伯拉罕呢没有这个又得了一些东西，然后呢那个非利士王又给了这个撒拉1000块银子1000块金子来做遮羞的。然后第三次最大的一次失败，神说你本身所要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有的解经家说这本身哈就是指撒拉，因为妻子就是丈夫的身体，对不对？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但是呢亚伯拉罕在那里10年生不出孩子来，所以撒拉说那你就娶夏甲吧。亚伯拉罕没有神的话，亚伯拉罕就说好，那就好啊，那咱们就生啊。生出来这是最大的一个失败，神13年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今天还是在这个矛盾和动乱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信心是建立在神很清楚对我们人生的指引，很清楚对我们人生的应许上面，你的信心才有根有基。信心不是一种感动，哎呀，你知道感动是很容易变的，感动非常容易变的。
所以我太太现在不太相信我的感动，她说我的感动实在太容易变了，上午一个感动，中午另外一个感动，晚上又变回来了。对不对？感动哈，有的时候是一种冲动，有的时候不是一种感动。但是信心是建立在神无误的启示、万古不变的话语上面。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你要知道，神是不随便说话的。你在旧约里面，你看亚伯拉罕，神不随便对他显现和说话的。神每一次说话，那个话都是永远会成就的话。所以你看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父家，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让你的名为大，我必大大的祝福你，凡咒诅你的我咒诅他，凡祝福你的我祝福他，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神说完这几句话就没话了，这几句话亚伯拉罕的一生要来思想，一生要来兑现。人类的历史到今天四千年，就是在应验亚伯拉罕神给他的这几句话。神对亚伯拉罕没有显现过几次，但是每一次给他话，哇，那个话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因为那个是信心的根基，弟兄姐妹。所以圣经上今天给我们的话，神说神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上次远志明牧师来说，主耶稣的话宝贵啊，你知道吗？圣灵感动，最后主耶稣记下来，主耶稣的话也就几百句，但是每一句是多么多么的伟大，那是上帝口中多出来的话。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让一切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不是随便乱讲的。神讲完这句话，神的儿子就真正的成为了一个人，真正的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要从死里复活，今天仍然在应验，叫一切信他的不会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你信他吗？有一天你到了神的面前，神说，我为什么让你得到永生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的话，神的绝对不会食言的，他是信实的神。神的话是非常宝贵，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人生哈，每一次他的得胜都是建立在神给他的话和应许上边。每一次他信心的被建造是什么？因为他以信心回应上帝的话。所以你看这个第四章哈，亚伯拉罕的信心，神怎么建造他的信心？第一次神呼召他出来，亚伯拉罕的信心被建造起来了。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哈，说到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去哪里，这个是极大的信心。我以前有讲过，亚伯拉罕的这个去这个迦南美地，跟我们今天出去回一趟大陆旅行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有飞机，你拎着两个箱子就去了。那个时代，你要把所有的房地产全部卖掉，所有的东西都装上牛车，然后要步行到迦南美地去。哦，那个是多么大的一个信心的跟随，神建造他这个信心，他的信心被建造起来了。然后到了这个迦南美地以后，当他99岁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说，明年撒拉要从你生一个儿子。然后呢，这个撒拉就在地上就笑了，在帐篷里面就笑了。然后神就跟撒拉说，撒拉你为什么笑？撒拉说，我没有笑。然后神说，你笑了。然后呢，神就跟他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然后这个圣经上，你看，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哈，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哈，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
是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记载的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给他这个应许，亚伯拉罕就信了。虽然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已经90岁了，他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不可能生出孩子来，但是亚伯拉罕说，我相信神的话，神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果然一年以后，撒拉就那个以撒就生出来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再次的被提升。然后到了这个以撒长大了以后，神说你要把以撒献上去，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就到了摩利亚山，要把以撒献为祭。神看他拿刀准备往下的时候，神说你停，然后出现一头羊，就把羊来代替以撒。那个是信心的最大的考验。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怎么敢献以撒呢？这个岂不是矛盾吗？这个岂不是矛盾吗？说从以撒要生出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的后裔。这个例子记载了哈，说亚伯拉罕相信以撒会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你看，不断不断的提升，信心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这里还记载哈，当亚伯拉罕相信的时候，他说总没有因不信，第20节哈，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你可以看到哈，神给你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似乎是不可能的，就像亚伯拉罕。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来与神给你的应许来调和的时候，你心里起了疑惑，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的信心的人生就不一样了。这里说亚伯拉罕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并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够做成。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神给他的应许他都相信能够做成。今天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当我们不信的时候，你心里起疑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充满了黑暗，充满了疑惑，充满了恐惧，充满了许多因不信而带来的许多的问题。但是当你效法亚伯拉罕的时候，信心得坚固，你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做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里面非常的安然，非常坦荡，神的应许一定会做成，因为他给了我们话语，给了我们应许。弟兄姐妹，这个都是信心的功效。所以你相信吗？你相信有神吗？你相信神是不是必定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你是不是相信神可以使死人复活？你是不是相信神可以使无变为有？你是不是相信神所应许的他必然能够做成？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胜过环境。信心在我们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还有指望，满有把握，满有喜乐，满有盼望，满有得胜，满有安息。我昨天好读了一下整个的戴德生的这个一生的这个传记哈，一共20多章，你会发现戴德生真的是一位信心的伟人呐、每一天，当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每一天遇到的困难是无数的困难。他 他说多少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万英镑才能够支持所有的宣教点、福音站和宣教室。他说打开信封来的钱只有1000镑。然后呢，戴德生就说，我们同工一起祷告吧，上帝是信实的。他说他早年的时候，每一次遇到难处的时候，他都担在肩上，说每一天都是愁眉苦脸。他说后来有一次他明白了，在基督里边安息，在基督里边信靠，在基督里边，每一天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就把这些难处交托给神，以信心来信靠神。神是不会不顾他的工作的，神一定会眷顾他的工作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多少多少的难处神都化解。所以戴德生最后讲一句话，他说神的工作按照神的方式永不会缺乏神的供应。这是他的话，一生信心的一个写照。在早年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训练他的信心呢？他说我要去中国，他说我到了中国只有一个我可以信靠的，就是上帝，我什么都靠不住，我也不会中文。那个时候是用船来载东西的，一封信回到英国再回来4个月，所以你死了4个月以后那个信才回来，过世了4个月了。所以你跟他说好，我要操练我的信心。然后呢，第一个他就说，他给一个这个老板工作，他说这个老板的忘性特别大，总是忘他发他工资，你知道？哎呦，他说这个可是很好的训练这个信心的。他说我就祷告神，让神来提醒他。然后那个老板就一直不发他工资，哎呀，这个戴德生在祷告啊，祷告是主啊，不行了，我现在口袋里只剩几分钱了，主啊，就这样的。有一天晚上啊，他最后还剩一点点钱呢。有一天晚上呢，他在贫民区哈，在那主持礼拜，讲完道了以后呢，然后有一个年轻的一个男人哈，就跟他说，说弟兄，你能不能来到我家里为我妻子祷告？然后他去到他家里边，哇，好几个孩子都饿得骨瘦如柴，妻子躺在床上快去世了。然后呢，神就跟他说，把你口袋里边的最后的那个2.5块的先令哈、啊、给他。哎呀，他就说不行啊，我明天没中饭了。他说如果这个2块的先令啊是2块先令，再加一个半块，我就把那2块给他，留个半块给我。哎，在那里挣扎，主说给他。哎呀，他那挣扎挣扎，最后说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祷告祷告，最后祷告不下去了，说还是给吧。最后就从口袋里边把那个最后的钱给了他。然后走回家的时候说，哎呀，明天啊就没饭了。哇，在那里他说我的心情好，但是很轻松很快乐，像我的口袋一样轻松的。哇，在那里一边的唱着圣诗好，就回家了。第二天一大早，邮差就来敲他的门，打开信了以后里边一个字都没有，一双手套从手套里边掉下来一个好几块英镑的一个钱。哇，他拿那个钱就在主面前感谢主，说主啊，这个投资哈、啊、才10个小时的投资就赚回来4倍呢，啊，主啊，感谢你。他信心就开始操练了。他说呢，可是这个掉下来的钱呢没用多久又没了，这老板还是不发他工资。他说主啊，每天在那祷告，说主啊，我在操练我的信心。然后后来就在想了，是不是应该跟老板谈一谈，可是呢这个谈一谈就违背了他去中国的这个宣教理念了，他不能够谈，因为到了中国他没人可谈。他说主啊，祷告祷告。最后一个刹那哈，有一天他这个老板呢忙完所有的，躺在椅背上在那休息了，突然想着，哎，戴德生，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发你工资了？哇，戴德生说他心潮澎湃，手都快不行了。他说赶紧把那锅药端到另外一个屋子，好让他的老板不会发现他情绪太起伏了。 然后他就在那个屋里说，老板，你已经很久没有给我钱了。然后接下来那几句话让戴德生陷入了这个痛苦的深渊。老板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把所有的钱都存进银行了，所以今天一点钱都没有，要等到下个礼拜一才能发你钱。哇，这戴德说，这周末怎么过啊？没有钱吃饭了。然后戴德生就说，晚上老板走了，他就在那个工作室打开圣经，还是赞美神，说，主啊，我赞美你。突然听到老板来了，说，很奇怪，刚才一个很有钱的病人欠了我很多医药费，一直都没有还，突然刚刚来了要还这个钱，然后呢就给了我很多的钞票。他说，哎呀，这个很奇怪，这一定是神的作为啊，要不然他怎么会半夜跑来给我钱呢？他完全可以星期一给我的，他好像是感觉到神让他这么做他才会来的。然后这个老板就把打开记事簿哈，就开始记收了多少钱，收完了以后呢，把记事簿和完以后叫走，突然转过身来说，那这几张钞票就留给你吧，抽出一大把钞票给了戴德生。然后戴德生拿着这些钱跪在神面前，第一句话他说，主啊，现在我大概可以去中国了。他说，上帝已经通过我的考试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信心，你知道戴德生的一生啊，就是信心的人生。信心带来神的同在，信心带来神一切的祝福。当你按照信心踏上神给你的路的时候，你就看到神丰丰富富的工作，丰丰富富的同在，丰丰富富的供应，丰丰富富神的作为。戴德生当他明白神要呼召他去中国的时候，遇到了多少的难处。第一个恋爱的对象，哎呀，他很爱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就是没敢动去中国大陆。后来跟他吹了，哎呦，这个戴德生痛苦的坐在这个手术室里边想，还要不要去中国了？但是他还是决定顺服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面，神太多的神迹，太多神的同在，太多神的工作，太多神回应他的这个祷告，这个都是从信心来的。信心不是感动，不是一种冲动，信心不是一种感觉，信心不是我们的想法，信心是神的话语给了我们以后，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回应，就是信心。如果神今天给你一个话语，你很清楚是上帝给你的，你要在信心里边回应神，那就是信心。当你回应的时候，神就会按他给你的话语的来成就。信心非常非常的宝贵，神一切的同在。我鼓励大家回去读一下戴德生传记，你可以看到那一生真的是信心的人生，从起点开始就是信心的回应。神太多奇妙的作为，太多奇妙的作为。有一次戴德生和他的同工说，我们要求100个宣教士，然后一年有5万英镑的奉献。这当时的人说不可能，然后到那一年结束的时候，已有132个宣教士进到他们的服饰工厂里面去，然后结算那一年的奉献是55000英镑，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你知道这个都是跟最初那个信心的跨越是有关系的。当时呼召他，你来到中国吧，这个就是信心的回应。每一次神指示他做什么，他就以信心来回应神。所以我们的人生是在一个信心不断不断的跟随主的道路上，这个活的信心就可以传递给我们。你看远志明牧师也是同样的，神当初感动他从海外校园去到北加州开始这个神州传播的时候，他就以信心回应了， 你看到今天神给他多少资金让他来拍这些十字架福音，拍神州，拍彼岸，拍所有的这些。神呼召他每个周末出去布道，他就以信心回应了。我在一个他的部落格上哈，看到他这个远征兵说，下个月我要去东岸三次。他说每次去东岸都是十几个小时，他说我想起来就累了。你知道吗？真的是呀，你每个周末都跑到外边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呢，在讲道都很累，但是这个是信心的回应，知道吗？你以信心来回应神对你生命里边的呼召，你会发现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托住，神的工作就在你彰显出来，都是信心的回应。要传递信心，不信不仅是否认耶稣基督，不信不仅是否认圣经上是神的话，否认不信而且是跟不上神在我们一生里面的带领。因为你不相信神在你生命里面带领是最好的，因为你不相信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带领才是你唯一要走的路，这都是不信的心。所以当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是不信，不相信神的大能可以扫除一切的敌人，他可以安然无惧地进入到迦南地里面去，都跟不信有关系。信心就是回应神的呼召，不管这个呼召是多么的艰难，多么的巨大，多么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就像亚伯拉罕，他说我已经99岁了，怎么可能生出来呢？萨拉都已经90岁了，不可能生孩子了。但是信心就是回应神在不可能里边对我们的应许，你相信神就把迦南地所有的敌人都赶走。这就是神。信心也不是自信，不是相信我们自己，乃是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带领。这是圣经里面讲的 faith， 不是一个 confidence， 不是一个自我的 confidence， 是对上帝的一种信靠。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亚伯拉罕100岁，以撒就生出来了。这就是神迹，以色列人就进到迦南美地区。亚伯拉罕属肉体的子孙、属灵的子孙都遍满天下，神的话每一句都应验。这就是信心啊！所以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你要明白哈，信心本身是没有能力的，信心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能力。基督徒的信心之所以有能力，是因为我们信靠的对象是全能的。所以保罗在这说，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里边有创造，神创造宇宙万物的能力，有神让死人复活的能力，有神改变一切的能力。但是信心是开启那个能力的钥匙，当你信靠神的时候，那个大能就临到你。所以信心太宝贵了，当你信靠的对象是这位永生的真神的时候，你的一生就经历神无穷的大能，无穷的能力。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盼我们以信心来回应神，我们的教会也要行走在信心里边，以信心来回应神对我们教会的呼召和带领，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 都是行走在神对我们一生的带领里边，信心就带来大能。好不好，弟兄姐妹先自己祷告，求神把信靠他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话充满信心，对神的应许充满信心，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让我们在生命里边成长，主啊，也让我们在信心里边成长，让我们活在你的信心里边，主啊，让我们以信心回应你给我们的话语，回应你对我们人生的带领，回应你对我们人生的呼召，回应你对我们人生的应许，主啊，也让我们以信心回应你对我们教会的带领，对我们教会的呼召。主啊，我们相信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主啊，我们相信你是死人复活，主啊，我们相信你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你，你应许给我们必然赐给我们永生，主啊，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的话亘古不变，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永远长存，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让我们一生行走在道路里边，让我们不幸的恶心从我们中间出去，让我们一生要来跟随你，以信心来回应在我们人生的带领，是吧？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